主后2006年11月1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我同工的团契。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你面前来开口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要感谢你，因为你选我们来到你面前，作为你的子民，而为服事完全献上自己。我们要祈求你保佑我们身上有病痛的人，能够让我们身体中的病魔赶快离开我们的身体，赶快好起来，能够再到你面前。我们有许多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们要祈求主来赐予我们大大的勇气力量去面对一切。我们也要求你在未来的道路上，都希望有主你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行。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Thank you. 的祷告，让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同工摆上我们的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圣殿里面可以一起服侍，让我们看见的不是我们自己，是看见主你的荣耀，看见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的需要，让我们同工之间彼此成为带道，成为互相扶持的精兵。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你，这是何等的甘甜。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就在其中，让我们每一个时刻不是看见自己，是看见我们的同工，看见主你自己的名被荣耀。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腓立门书。腓立门是圣经当中一卷算是蛮短的一卷书哈，大概有总共有二十几节。那它呢没有章节，就这么一篇哈，所以它总共有25节。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腓立门书第一节到25节。有一点长哈，然后这个我们一起来听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信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为此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二三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二十五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这卷书不长，总共只有二十五节。这二十五节是一封保罗写给一个叫做腓立门的同工所写的，它的意义主要是在为着一个从这个腓立门这个有钱的人家逃离的一个同工，应该说奴仆，应该说奴隶，他叫阿尼西姆。他离开的时候同保罗在这个有人说是罗马监狱在这边相遇，然后 因为通过保罗对他传福音，因此他就信了主，在监狱里面为这个服侍保罗。所以保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知道阿尼西姆的改变跟他生命的改变。虽然原来是一个奴隶，在罗马时代这个奴隶原来是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属于这个是主人的财产。对主人而言，若是他的这个不再有价值，那主人就会把他卖给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说主人可以随意的待他，因为他是属于财产之一。但是他今天保罗写这一封信，他在对这个腓利门来诉说一件事情。虽然过去这个阿尼西姆对你是没有益的，因为从经文里面曾提到，或许他从这个腓利门这里逃出去的时候偷了一些东西，对腓利门而言，这个主人而言，我相信他是生气的，我相信他是愤怒的，我相信他是不愉快的，因为我的这个奴隶呢逃跑，甚至使他财产损失，我相信这是一个对他而言是一种没有益处的。但保罗如今写这一封信为阿尼西姆来求他，甚至保罗放下他自己他自己的这个身份来对腓利门来提起，求他能够原谅阿尼西姆。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信件，或者是保罗这样的提出，他是对他同工的一种尊重，甚至他从他生命里面爱这个同工。所以这个王明道有一句话，他说多爱人才能得人的爱，多敬人才能得人的尊敬，多宽容才能得人的宽容，多体恤人才能够得人的体恤。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心，但是当你学会开始尊重别人的时候，当你学会去跟这个人有一个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会回馈到你身上。我常常跟学生讲一句话，说你不要太酷哈。我们都常常那个青少年，这个高中国高中生都很酷哈，耍酷哈，然后觉得自己这个很酷呢，会让人家看见。我说哈，你的酷啊，不会让人家看见，只会觉得让人家觉得越来越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哈。如果你给他一个微笑，或许今天他没有微笑，明天他不会微笑，你给他微笑三次以后，你会发现，或许外在没改变，他的内在已经在产生变化。当你开始学会去尊重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会起变化的。当你尊重一个人的时候，他内在会产生另外一种酵素，会知道你的善意在哪里。不要忘记了，人都是一个有感情的，你也很渴慕别人尊重你，对不对？你也很渴慕别人怎么样对你说话很客气。是的，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那个酵素就会跑出来。我们要做那个第一个，不是在做当别人做完我才做。很多人都期待为什么他不先对我尊重一点，为什么他不对我好一点。我们都在期待什么？期待别人先做，为什么不是我先做？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知道，若不是主先爱我们，若不是主先爱我们，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动力。主有没有说你原谅，你认错了没有？你认错我才原谅你，没有。当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爱是因着爱我们，他没有看见我们有没有悔改，他没有看见我们到底内心里面是不是想跟随他，是不是想真诚的来到他面前。但是他第一个就是爱我们，他爱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在学习耶稣的样式，学会先付出爱别人，先付出那个爱。若不是这样，那大家都一样啊，反正你不跟你对我这样，我就对你这样嘛哈。就像圣经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对我如何，我就对你如何。从中文来讲，有句话说，冤冤相报的嘛，何时了啊？我们都用这样的方式在互相对待着， 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不会有开始的一天。所以保罗这一封信里面，是因为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是出于爱这一个阿尼西姆，他知道阿尼西姆如果今天回到菲利门的这一个身边，他第一个不是被杀，就是被鞭打，不然就是被苦读。保罗知道这样的生命，保罗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主人可以任意的对待仆人，所以他看见阿尼西姆的生命的时候，他第一个发出的不是对阿尼西姆的这一个对他的这一个诉说他的错误，而是他用在主里面的爱爱这个同工，所以他发出这一封信让腓利门可以来原谅他。所以这一封我们可以说是爱的书信，是保罗发出爱对同工的爱然后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从我们教会来讲，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建立一个全人的团契，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跟上帝做一个团契，也就是说我们上次所说的，当我的生命里面我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如果我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全人的，不是一个完全的交托的，那你就会先看到你自己，你就会先看到我自己得到多少益处，我自己会得到多少的好处。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交给上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有好的关系，没有跟家人有好的关系，跟教会有好的关系，跟团契里面有好的关系。接下来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先交托给上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同工当中顺服，在同工当中这个成为一个好的团契。我常常说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敬拜团，如果他不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这个一起合唱的人，不会去顺服在前面的 leader 这个带领者之下，他就是唱他自己的，他就唱的你不唱的怎么样，就会开始跑出那种非顺服的心出来，不是爱同工。爱同工是互相彼此帮补，互相彼此帮助，互相去建立一个爱的团契，同工的团契。所以团契的当中，第一个要有尊重的心，当你学会放下自己去尊重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顺服就会跑出来，你团契里面同工里面的合一就会跑出来。保罗他没有看见他自己，在书信里面他提到，他说当这个阿尼西姆回到你那里的时候，如果他对你有所亏欠，都记在我的账上。这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态度。保罗他原来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早期的初代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甚至是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今天他要为一个我们说奴隶被人家看为是低下阶层的人，他为这样可以为他的身份来牺牲，这是真是让我们去看见保罗对同工的接纳跟关怀，甚至是最后是尊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我们的同工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会每一个同工的特质都不，我们的同工每一个人特质不一样，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在这当中我们如何去尊重这个同工的特质。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保罗他看见这个阿尼西姆的时候，他说这真是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弟兄。所以他保罗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封信里面，他提到他对同工的认同跟照顾，甚至我们可以看见在提摩太书当中，保罗对提摩太是一个那么肯定，他这么说，他说他是在我主里面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我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么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么样教导人。如果你看这句话或许很简单，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谈这个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个提摩太跟保罗的年纪是相差甚大。保罗是这么样的这个有身份地位，他提携一位这么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把他介绍给教会，他为他要去服侍的道路铺上一条路。我就觉得这样的提携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思考，在我们的这个同工之间，是不是我们也会替同工来着想，会为同工啊分享你的拥有。所以这个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他也说到他为提摩太所做的，他知道提摩太他去有可能会面临的事情是被同工所轻视，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服侍当中，或许没有人会尊重他，但保罗为了提摩太传福音的缘故，到各教会去传福音的缘故，他愿意用他的名义保证，替教会来做保证，推荐提摩太这个同工。一个年轻的同工如果被认同，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能够很心安。我在《团契人生》这本书里面，夏中间牧师自己提到他跟这个周连华牧师的关系。如果你看《团契人生》，他说当他还是这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周牧师已经是赫赫有名在台湾的一个长者。他因为他这个是曾经是蒋中正那个总统的牧师，所以他赫赫有名。但是当他说他是夏中间牧师自己这么说，他说当他还是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要推动这个2000年福音运动，更早以前的一个在校园里面的福音运动的时候，他说那个周牧师怎么样提携他，他提携他当要让他当总干事，他都吓了一跳，甚至什么甚至把他的这个活动里面的存款簿印章都交给他。一个在基督里面会提携他晚辈的一个同工，我相信这不是容易，但是他可以放下他的身段，看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好同工，看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好伙伴。同工之间在我们的眼光当中，在我们的态度上，要是一个合一的，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合一的同工。所以保罗说他是我的好兄弟，我的真儿子。你在说他看他是那么的宝贵，虽然他还年轻，甚至是没有经验，但是他看他就是那么宝贵。同工之间或许有这个年纪的这个之差，或许有这个能力之差，但是保罗用这样的态度来看他的同工。在我们团契之间，在同工之间，我们是不是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同工之间的关系。第三个，他说同工之间要学会代祷，互相称赞，放下身段，提供意见。这是我们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常常看到的一件事情。保罗他在这个对晚辈提携跟关怀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放下身段，提出个完整的爱。从我们今天的经文，你可以从第二节到第九节里面看到，他说然而像我有这样年纪的保罗，也就是说保罗在传福音第一次第二次布道旅行第三次布道旅行以后，他第四次我们有人说他是第四次布道旅行也好，有人说他最后一个旅程就是被抓到这个罗马监狱的这个旅程也好，这总共四次当中，你就知道保罗大概已经年纪大概算是老迈了。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甚至什么他的传道旅程，他的这个生命已经到最后的时候。所以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被囚，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在为这个阿尼西姆求这个腓利门的时候，他说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但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哈，一个这样有身份的人替一个奴隶求他的同工，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放下他的身段去爱一个人。他说我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都有益处。这在说明的是他们曾经过去曾经是朋友，但是没有什么交集，但是今天他要说的是因为阿尼西姆生命的改变，他看见这个生命的改变，保罗说现在你我都有益处，是在提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得救是因我们在主里面的欢喜。保罗用这样的语气来跟腓利门分享一个人生命改变，虽然他在当时候的身份地位都不给予他们，但是保罗他看见的是这个阿尼西姆生命的改变是在我们主里面是大大的可欢喜的。这是一个保罗他放下他的身段，甚至要告诉这一个他周围的人，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大大可喜悦的，不是在看见我们的荣耀。保罗不是说我求你之后我就可以得到什么，保罗是看见一个同工生命的改变当中，在主里面与同工一起喜乐，求他与他一起喜乐。所以他说如今你我都有益处，是在讲在生命里面同工的生命改变当中我们得着那荣耀。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语气来告诉这个来分享跟这个腓利门一起分享。所以他保罗也这么说，他说我就是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乐意。保罗没有勉强他，但是他跟他分享在主里面那种益处是一个同工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说我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到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原来他是奴隶的身份，他说如今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他提升了他的身份，他提升他身份在主里面的身份。当然这不是，如果从我们现在的意义你或许会说啊，他回去不用再做仆人了吗？啊，不是这么说的。保罗在说的是在主里面的爱，他或许还要做在生活当中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的身边，他或许还要做努力的工作，在外在的身体是做努力的工作，在主里面是当兄弟姐妹。所以保罗把这样的身份提及到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就像主称为我们是儿子一样，主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他不是说哦你是谁谁谁家的孙子，不是哈。所以这句话在教会常常流行的，他说上帝只有什么，上帝没有孙子哈，上帝只有什么，上帝只有儿子。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儿子的身份，是高贵的，你不是次等的，你是那样尊贵的，在耶稣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你是那么尊贵的，他看你是那么宝贵。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看阿尼西姆，虽然他外在他的身份他的工作虽然是卑贱的，但是在主里面他是同等地位的，是兄弟的地位。所以他提携这个腓利门，在主里面我们要看这个为宝贵，看这个为这个在主里面一起分享在主里面的生命。再来他这么说，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你看他放下这样的身段就如同收纳我一般，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他也不是那我必偿还。所以我们可以看保罗在这样的外在的生命里面，他不是看重他的身份跟地位，他放下了身段去建立一个关系，提携他的同工，让他同工在这个爱主的爱里面是一个不惧怕不恐惧，甚至是得到一个 新的身份的认同。这是我们在我们同工当中要学习的。我知道教会常常在同工当中有时候会啊，我是比较比你早来啊，你来多久了啊？有人会常用这么方式啊，你来多久了？我都还比你来得更久啊，比你更熟悉。在团契里面，在同工里面，不是在提我来多久，而是说我们在这当中如何能够提携新的同工，让他成为在主里面一起服侍的人，看重他在主里面一起同工的关系。就像保罗，他没有看这个阿尼西姆是一个黑人。如果从保罗的身份，保罗在被抓的时候他自己辩论，他这么说，我是一个罗马公民。讲出罗马公民就表示他是什么，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但是保罗他说这些呀、都不是那么重要。他也说我是犹太人，他说这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他在生命里面他自己看什么，他说这些东西啊，我都看为粪土，我有在主里面，我怎么样，我看到的是在主里面那种恩典，我看见的是万事都什么变成粪土，我有仰望主。保罗看这外在都是不是那么重要。在同工当中也是一样，或许我们会觉得身份很重要，地位很重要，但是保罗肯定的是为同工的代祷，他称赞他的同工，甚至放下自己的身段为提携同工，让同工之间能够成为一个合一有爱的同工的团契。所以他也说当我们一起怎么样，一起在主里面同当兵，一起在主里面同当兵。男生就知道当兵都会，当兵的时候都会分，都会问一句话，你几天啊，你几天，就是表示说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啊，要尊重学长，要尊重啊这个啊你的这个长辈，都会问这一句话。在同工之间我们也会有早一点来的，晚一点来的，或者是早一点加入这个同工群里面的，都会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这个一起同当兵，不是在分立规贴我是什么时候来的，而是在组里面。保罗你看到他为这个他的同工群里面，他不是说只有我保罗，他在他每次写信的时候，你记得他在每一次写信的时候，他最后都什么都会把他周围的同工每一个名字都列上去。他不是只有看重他自己，他是把每一个同工的名字都列上去，知道他是与我一起在主里面分享生命一起同工的人。保罗不是只有写他自己，保罗是写的是他周围一起服侍的人他都被看重了。所以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曾经对保罗曾经对雅加布这么说，他说啊，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不仅如此，还要对以巴弗提的肯定。你要怎么称呼他？他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起做工的，一同当兵的，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醒他差派这个以巴弗提到哥罗西书去的时候，哥罗西教会去的时候，他用一个谨慎的态度，尽你们所受的职分，以情同手足来相待。保罗愿意为同工来放下他的身段，为同工我们说做保了，给他用这步给你替你这步那样的感觉，替你担当。保罗他差派同工出去，他不是说啊，你自己去，你自己去面对那些事情，是他已经帮他打点好，让他去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一个阻扰，甚至是有人可以接纳他。他是用那么亲密的关系，用彼此尊重的态度，但是他也不是用很强硬的方式来告诉教会说你一定要如何待他，而是说他用请求的方式，保罗用请求的方式，因为他知道这在主里面是一起同工，彼此尊重， 所以他当他写信到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期待他尊重教会的这个决定，但是他请求教会好好的来款待他的同工以巴弗提。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差派同工的时候，跟他一起同工的人他都看重，就有如我们在当兵在打仗的时候那种生命的共同体，在前线打仗的跟在后方补给的，那是一种生命与共的生命连结。保罗看见这样，他知道他这些同工不管在哪里都是一起为主来服侍的，所以他们互相勉励互相支持，同付代价，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同工同当兵，一起服侍，同尽责任，要像手足一般，不是分你我，而是在主里面一起同工，成为一个共同体，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共同体。如果我们只是觉得啊，我做的比你好，那很快的我们同工之间就会有嫌隙，有破裂的心。第五个，保罗看这个他的同工就像心上人，心上人是挂念着，心上人是在你生命当中会时时的提醒，时时的去纪念他。保罗这里说保罗甚至什么把他看作是属灵的儿子，是有益处的，是他心上人。所以他从第十节里面说，阿尼西姆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他是看重阿尼西姆到这种程度，他用他是在我捆锁中生的儿子，好像是自己从自己出而一样。保罗看重这样的人，爱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保罗意思里面，他说阿尼西姆是他在基督耶稣里的儿子，是他在监狱里面保罗做了他属灵的父亲。这是一个很重要，原来是一个奴隶，如今被称为儿子，这是多大的改变，这是多大的尊重。原来是奴隶，今天变成儿子，这何尝不是像我们在这个过去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或许我们成为一个在主里面外在的人，但是如今当你信靠他的信靠他的时候，当你单单信靠他的时候，你的生命有了最大的转变。那是什么？那是儿子的身份。过去你当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当你不相信他的时候，那个身份是没有关系的，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当你信靠的时候，生命成了一个最大的转变，成为儿子的身份。所以他说当你信靠的时候，主就在你生命上印了一个印记，儿子的身份。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求他就说亲爱的天父，或许我们常常讲亲爱的天父，但是亲爱的天父如果转过来谈，转个另外方向来说，我们是他的谁？我们是他儿子，天父跟儿子的关系，我们的身份就是这么被神看重。所以这个阿尼西姆他的生命被转变的时候，保罗看重他的生命，使阿尼西姆不再是伙伴，不再是同工，是更进一步的是或许是一个侍奉者，但是保罗不只是看重到这里，不是只有同工伙伴，不是只有侍奉者，而是他的生命超过这一些，是亲爱的同工，是在主里面的兄弟姐妹，那个关系是更进一步的，是在属灵里面的儿子，那个关系是更密切。我们可以是这个啊兄弟姐妹，但是啊你可以给我钱吗？好像不行啊，你要钱的时候都跟谁要？跟爸爸妈妈要，对不对？ 在你的生命里面。保罗看这个阿尼西姆就像自己出生的儿子一样，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一旦塞奶，一旦改偷，好，一旦跟他可以跟他要，好，那种关系是非浅的，那种关系是什么？是真正生命的连结。好，所以保罗看中他这个同工是像自己的生命一样，是自己的儿子一样，那种关系是连结在一起的。最后保罗他说到他跟他同伴之间的关系跟巴拿巴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同工之间难免会有摩擦，难免会有什么？难免会有这个心里面的疙瘩，难免会有这个嫌隙。我们看见保罗跟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保罗其实也没有跟他同工也常常发生问题。好，如果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看过之后，我们就知道保罗他原来从这个逼迫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转变，变成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你知道当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使徒怎样？使徒比比穿，没有人想跟他在一起。如果你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去看的时候，虽然他改变他的生命，虽然他的经历是很特别的，虽然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光照到，然后有先知替他解开他的这个瞎眼，但是啊，当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还是觉得我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的好。同工之间还是会有嫌隙，还是会有恐惧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巴拿巴就说，你暂且回到你的故乡大苏去。这个时间有几年？总共14年的时间。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他总共回到那里14年，他的心里不难过吗？他的心里不痛苦吗？我不知道，圣经没有提到。但是如果在你生命改变的时候，想加入的时候，有人排斥你，你内心一定是怎么样？是难过的，你内心一定是伤痛的。14年以后，巴拿巴又找他回来一起服侍，开始进入安提阿教会，在那里一起祷告进食，在那里一起服侍上帝。他生命改变，他被重用了，他被接纳在同工群里面。但是我们看见他第二次要去旅行布道的时候，跟巴拿巴怎么样？完结啊！不要以为同工之间就没有什么样的嫌隙，意见会有不同，想法会有不同。他跟巴拿巴第二次要去布道旅行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吵架了，分道扬镳。因为为了一个同工就分道扬镳，同伴之间的关系都还是会有嫌隙。但是我们看从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最后跟巴拿巴还是在一起，虽然有嫌隙，但是怎么在主里面来合一，怎么样也看重对方，看重我们的同工。如果从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看到，虽然他们曾经吵过架，他们曾经意见有过不同，虽然他们曾经觉得意见实在是不能相容，但是记得要在主里面能够合一。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在书信请安的过程当中，他跟巴拿巴合一。或许我们常常会把那个难过的种子放在心里面，直到这个最后一天，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保罗的样式，把那个重担拿下来。保罗看重最后他跟巴拿巴是一起服侍的，不要把这个问题一直放在你的心里面，变成你服侍的重担，看到这个人就很难。希望在同工里面能够放下自己，去接纳对方不同的意见，接纳对方不同的想法。最后保罗说，我们是同坐监的，一起服侍主的。所以保罗跟这个彼得他们对这一种同坐监，他用这个项目是用同坐监的意思是说，他们在这种苦难当中，他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很像在监狱里面一起绑在一起关在一起的样式。也就是说在福音的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是 同心合一的，同在一起的。所以保罗对跟这个彼得跟对他在做在监狱里面的生命不太一样，你看保罗跟这个希拉他们在腓立比被抓到监狱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或许你会说，主啊，没吧，我为你这么热心的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还会被抓？我们为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还会遇到这么大的挫折？保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跟希拉在这个监狱里面一起唱歌，一起祷告，他们生命不太一样。被抓是很痛苦的，被关是很痛苦的，被打是很痛苦的，但是他看见他为主的缘故就这么喜的。在彼得前书里面也一样，他彼得他自己这么说，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罚要忍耐，有什么可以可夸的？因为你们这个犯罪被打是应该的，但你们因行善受苦，因的行善应该是在说为主的缘故来传福音，能够忍受，然后在神是看作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就是为了这样的缘故，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各样的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书信，他看见他知道做件事不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知道我做这样的事情是为神的缘故。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这么提到，我做如果是我自己犯罪，那我是应受这样的责罚，但是为主的缘故受了这些苦难，他说啊，是可以得荣耀的，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这样行，让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榜样。或许在同工里面会有很多的苦难，会有很多的别人会对我们有很多的意见，或许同工里面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一个他说一个与基督同工的人虽然遇到困难，我们也知道神也一起与我们受苦，神还是安慰在我们当中给那些受苦的信徒，叫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得到安慰，叫我们用神所赐给安慰去安慰各样遭患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是叫你们得安慰，为了得到拯救。虽然受苦，但是神在我们当中安慰我们，虽然我们遇到各样的苦难，但是神叫我们在主里面得着主的祝福。同工之间或许很难，但是我们要学会如何来分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给另外一方。我常常会这么说，我当我传道的时候，我在做传道训练师的时候，我听到这样的生命，我自己第一次吓了一跳，但是我看见那样的生命是真的是像保罗说的同坐间那种感受。我们传道师有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在结婚以后他当传道师，后来离婚，一个离婚对牧者是比这个牧师娘今天受的还痛苦还大。他说他离婚，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不能够接受，因为为什么神给他这样的试炼，在我结婚然后奉献我自己的生命，为什么神你让我遭受到这样的苦难，让我的婚姻破裂。后来他自己这么说，他说感谢神，我吓一跳，感谢神，因为神让我有这样离婚的经验跟家庭这样的问题。后来他在当做这个妇女事工的时候帮助了更多人。我在那里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够接受，但是从他的生命的改变跟他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我真的是看见神的荣耀。他说因他的受苦让更多人得到帮助，让更多人得到安慰，让更多人因他从他得到了如何去释怀，如何去看见他的生命，如何去得到安慰。 或许很难，很难去了解。但是就像彼得跟保罗在这个最后他在说与基督同坐监当中的生命，或许遇到苦难，但是神在生命当中要叫我们怎么样，因着这样的苦难使众人得到安慰，众人得到帮助，因着这样让神的名也从这其中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爱我愿意。或许很难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个一切，或许很难能够去接纳这样的这个苦难，在当同工的时候很难接受这样的挫折或者是这个冲突，但是在冲突当中，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如何去放下我们自己，怎么去让神的荣耀进来，很难，但是我觉得应该学习。这次牧师长的生病，我也说这不是我决定的，如果我可以决定，好像我可以把它拿掉，但是我们就去面对神到底要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要我们顺服什么，叫我们学习什么。或许这样的功课很难，但是或许将来我们如何在这件事情上去荣耀上帝。爱我愿意，就看的不是我们自己，看神的十字架的光芒。是我所想的，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面前，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所预备的绝对不会空空的来带我们，神所预备的绝对是最好的。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服侍你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安排许多的同工，许多的这个朋友，许多的这个我们的亲戚家人在我们的周围当中，但是主，让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让我们在一起彼此服侍你的时候，真的叫我们能够顺服在你面前。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虽然我们遇到挫折，虽然遇到冲突，但是神，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路程上，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不叫我们用我们的眼光只看见我们的需要，也看见同工的需要。主，我们真的是赐给我们彼此帮助的心，把尊重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尊重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同工，让我们用爱来彼此帮助，让我们用放下身段来在同工之间能够互相勉励，互相称赞，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在同工之间的团契成为美好的，让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在同工的生命就成为让众人看出我们就是神灵的儿子。我们谢谢你预备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在我们的团契之间，在我们同工服事当中，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用你的眼光，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同工的关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二首，好，来，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来唱颂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人得到你的医治，让我们在患难中的人得到安慰，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